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49回。看到此景的韩立，怎么会让这些紫魔就轻易得手呢？鼻中发出了一声冷哼，微微的一晃手中的小鼎，青霞大帐啊，顿时一面形成了帐壁，将五道白气隔绝在外。同时呢，神念再一动之下，部分霞光蓦然一翻卷过去，竟将五道白气也困在了另一处，重新现出了五具持续大的骨架出来。这些魔头似乎已经处在了狂暴之中，虽然说被密密麻麻的青丝缠绕的结结实实的，他们手足不停的挣扎不已，口中呢更是闭塞灵火，不停的积在身上的青丝上，想要烧毁他们脱身。
哇、哦，你快松开他们！
老魔元婴见到此景啊，却面现一丝恐惧，突然声嘶力竭的大叫起来，似乎害怕至极。韩立冷冷的目光一扫，心中有些奇怪，但是又怎么会听对方的行动呢？但是下一刻，他也是神色一变，那五个骷髅头蓦然口中尖笑一声，同时一扑，竟一下子重新咬住了老魔的元婴。但是这一次，这些骷髅头可不仅仅是咬住而已，而是口中咀嚼乱响啊，竟真的吞噬起老魔的元婴。魔头反噬，韩立一惊之后，瞬间他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显然呢，是因为老魔法力大损，此刻又被自己制住了神通，原本俯首贴命的五子魔终于凶性大发，让元神反噬其主了。但是韩立怎么会让老魔的元婴就此被吞噬掉呢？不及多想啊，急忙单手一拍手中小鼎，一阵清明之声从鼎中发出，外面霞光中无数道青丝迸射而起，一下子将几个骷髅头缠了个严严实实的，硬生生的将他们拉离了元婴的身体。而这些骷髅头嘴巴乱咬，疯癫至极的样子，让人看了是暗自心惊。韩立却没有看这些黑骷髅头，而是凝神仔细打量了老魔的元婴，心中啊略微一松。虽然说片刻功夫吧，元婴身躯就缩小了一小半之多，变得奄奄一息的样子，但是对他来说，只要神识没有溃散消失，就是无所谓的事情。深吸了一口气，韩立单手将这元婴旁边的阴罗幡收到了手中，略看了两眼就塞进了储物袋中，随即啊目光一扫，往远处某地看了一眼，人形傀儡身形一晃，几个动作之后，就从远处捡起一个乌黑皮带，再次飞射而回，交给了韩立。这个自然就是前老魔的储物袋了，就在血魔珠爆裂的时候从里面掉落出来的。韩立并没有忙着探寻里面的东西，而是扭头对丑妇说道：
鬼道友，你暂时看着这五个魔头，我先去处理一下这个元婴，他可不想抽魂的时候旁边有人看着。
行啊，道友尽管去就是了，这你交给我。
归灵不动声色地说道，口一张喷出大股的黑白之气，将骷髅头和五个骨架子都罩在了其中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单手冲霞光空中虚空一抓，一只青色大手浮现而出，一把就将血红元婴还有那五个骷髅头都抓在了手中，一道青红飞遁而去，一下子没入不远处的北极圆光当中。人形傀儡呢，却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，动也不动。归灵呢，一见韩立不见了踪影，这目光在傀儡身上反复的打量了起来，好大一会儿之后，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容。若不是他亲眼所见吧， 这韩立从储物袋中召唤出此物来，实在难以相信，这啊，眼前之人竟是一只傀儡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足足一刻钟之后，北极圆光中一阵晃动，韩立从分开的银色光丝中走了出来，脸上毫无表情，老魔元婴却踪迹皆无。归灵并没有感到诧异，而是一等韩立走近之后，一指还被困住的五具骨架问道：
这五子魔真身如何处理？据我所知，这种魔头一旦被炼制出，除非用至阳之火慢慢炼化，否则很难让他们彻底从这世间消失的。
炼化无需这么做，这五子魔我另有用处，暂时先封印起来吧。
韩立略一沉吟，就平静地说道：
行啊，这自然随道友的意思。
归灵有点意外，但是嘴上却满口答应道。
韩立袍袖一拂，密密麻麻的符从中飞射而出，眨眼之间呢，贴满骨架和乌黑的骷髅头之上，就将它们包裹成一个个颜色各异的光球。两手一搓，十指连弹呢，一道道金弧射出，在途中爆裂化为根根的纤细金丝，一层接一层的包在了光球之上。归灵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也有点诧异起来。金光闪动之下，十颗巨大的金球出现在了眼前。韩立手中掐诀，十余道法诀打在了这些金球上，它们光芒闪动，急剧缩小，这转眼之间呢，就化为了拳头大小的圆珠。看着这些金光灿灿的圆珠，韩立眉头一皱，想了想，又一张口呢，一团闪动七色佛光的东西喷了出来，而在佛光中有一个仿佛气泡般的宝物，正是韩立一直放在体内陪练的金刚罩。韩立单手冲此物微微一点，七色光华一卷之下，就将那些金珠吸进了罩中。由此佛门宝物和辟邪神雷镇压住，这些紫魔就算再凶悍，应该没有办法跑出去才对。韩立啊，这才放心的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匣，将金刚罩放到了里边，小心的收好。
走吧，道友知道此山有何隐秘之处，我们躲上几天，等到封印裂缝恢复自然的时候，我们再出去。
韩立望了一下殿门方向，两眼微眯的冲归灵说道：
隐秘之地，我倒真的知道一处，那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
归灵一听此话，精神一振，不加思索的回答：
哦，有这种地方最好了，走吧，一会儿万一碰到我的对头，不要恋战，快点把他们甩开就是了。
韩立点了点头，将傀儡一收，二人呢就架起遁光朝着殿门外飞射而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以两个人的修为啊，转眼之间呢，就到了北极圆光的边缘处，净空禁制呢再一次出现。二人为了不多耗法力，不得不降下遁光，用轻身术了。神识远远一扫，北极圆光外并没有什么人把守着的样子，这让韩立大喜之余大感意外。招呼归灵一声，他一手扣着圆光盾，一手抓着三焰扇，不动声色的就走出了北极圆光，目光警惕的再寻觅了一番，确定真没有他人设伏，韩立缓缓的走出了昆武殿。外面仍然是静悄悄的，但是入眼的一切让韩立神色微微变了起来。只见外面的大广场上，除了两侧倒地的两排金瓷陵墓之外，到处都是坑坑洼洼，碎石满地，仿佛呢经过了一场激烈异常的争斗， 而且出手斗法的人还并非是两三个人的样子。归灵从后面走了出来，看到外面的情形也为之一愣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些人内斗了起来？
不一定，倒可能和第一波离开的修士撞到了一起吧。虽然说还不知道那群人什么来历，但既然能独立开启昆武山的封印，想必神通不小啊。
行里恢复了平静，沉声说道，
这也是那第一批人破除这山禁制的时候，我远远的跟着看了一眼，人数有六七个人吧，但光是修为不下于我的就有两个人。
哦，哎，你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吗？前面这一波修士我只见过一名方脸中年人而已，这个人竟然单凭一件宝物竟然能力敌前老魔，堪堪自保，可见此势力也非同小可呀。
韩立好奇心大起，不禁追问了起来，
那两个人的修为都非同小可，我怎敢过分接近，只是用神识稍微的扫视了一下。
韩立闻言心中有些失望，要知道还想弄清楚古魔这个妖魔是否混在第一批修士里面后，想方设法他还得将那两口飞剑收回来呀。
如今既然收复了归灵，再加上人形傀儡，韩立自信足可以和对方一争高下了，倒不用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的了。
走吧，以这些人修为击败对手也许并不是难事，若想要彻底灭杀对手则不是轻易的事情了，多半他们追逐到了其他的地方。
韩立目光闪动几下，面色一沉说道，
虽然嘴里边这么说呀，韩立却很清楚其中肯定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不一般的事情，否则阴罗宗的修士不说啊，就是那天蓝草原的那伙修士怎么就会这么轻易的离开的呢？
他们可是从大草原一直追到这里来的，对自己肯定是势在必得。难道前一波的修士真的那么强大，竟将所有的修士都硬生生的逼退了不成？
他这也不对呀，若这是前波修士占了上风，会不守住殿门处好等着抢夺宝物？
心念如电的转了一遍，行里并没有想出个所以然，摸了摸下巴，嗨，干脆不去想了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他此行的目的可以说是全都达到了，下面要做的只是安安稳稳的脱离这个大漩涡而已啊。至于古魔手中的两只飞剑，那是出去另想办法吧。
权衡完利弊之后，行里当即有了决定，走吧归道友，先去你说的隐秘地方再说，不用管其他人了，再过几天还不知道会一下子涌进多少修士呢。
韩立冷笑了一声，带头向石台上一飘而下。归灵苦笑一声啊，也只能跟着韩立一同而下。一路上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不少打斗的痕迹，剑痕焦木处处可见，这些修士啊果真是一路追逐出去的。
这是前面蓦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壑之后，韩立几步上前站在边上看了几眼之后，眉头紧皱了起来。
巨沟肯定是某种刀剑类宝物一击造成的，竟将整条石阶都一斩两断，足有百余丈长，三十余丈深，让人看了实在是心惊啊。最起码韩立自问，即使施展出巨剑术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。
看来这些修士打出真火来了，连这种威力神通都施展出来了，争斗恐怕比预想的还要激烈得多。
韩立的脑中传来了银月悠悠的声音，
也许吧，嗨，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韩立不以为然的传音道，随后脚尖略一点地，人就直接飘过了巨沟。归灵呢紧随而来，双足刚一落地，韩立神色一动， 扭向一侧的一块巨石看去，墓中可是寒光闪动啊。
哪位道友在那里？可以出来了。
韩立面色一沉，厉声喝道。听到这话，一团黑气从巨石后激射而出，里面隐隐包裹着一个人。嗯，韩立有些意外，但是又怎么会让对方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掉呢？反正此山修士无论哪路似乎都是他的对头的样子，也没有什么客气的。背后雷鸣一响，人就骤然在原地消失不见。下一刻，随着一道银狐现出，韩立出现在了黑气前面，悬浮在空中不动，单手虚空向前一按，刺啦一声，一只青色的大手凭空现形而出，而向下边一把捞去。元婴大惊之下，身上黑气狂涨啊，就要瞬移逃遁出去。这也就是此人先前和人斗法的时候受伤太重了，否则呢，一开始就用瞬移逃离了。而韩立经过如此多的杀元婴修士的经验，早就对如何围困元婴是熟练无比了。对方刚一施法，他嘴角微露一丝讥讽。雷鸣一响啊，青色大手五根手指金光闪闪，五道粗大的金狐突然弹射而出，瞬间爆裂，一张金色的大网一下子将下方都罩在其中。而几乎与此同时啊，元婴身体一阵模糊之后，一头撞进了辟邪神雷当中去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金狐弹跳爆裂开来，将那元婴护身的黑气震散了大半，元婴自己也身形乱晃，变得摇摇欲坠起来。如此情形之下，青色大手闪电般的一抓，就把这个元婴呢牢牢的抓在了手中，飞回到了韩立身前。韩立朝这个元婴略一打量，在对方惊恐目光中微微一笑，随即啊化为了一道青红，击手而下，回到了地面之上。大手禁锢着元婴，紧随着飞下，落到了韩立旁边。嗯，是这个人。目光一扫这个元婴之后，韩立脸露诧异的表情。虽然说没有躯体吧，但这元婴眉目明显竟是那位阴罗宗两名黑山老者中的一位。此位也不知道是遭了谁的毒手，竟然呢只剩元婴逃遁而出，并躲在那巨石之后。
韩道友想怎么样啊？老夫和你可并没有什么仇怨，追杀你的事情也一点都没有参与过。
这元婴脸色煞白，在大手禁锢略一松他能言语之后，立刻求饶啊。
呵呵，道友何必惊慌啊，韩某什么时候说要对道友动手了？我现在想问问你，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你们和天蓝草原的人在与何人斗法？为何不守在殿外？哦，对了，从殿中出来的那两名女子和银翅夜叉那两个妖物，你们也看见了？
韩立神色不变，从容地问道。见到韩立和颜悦色的样子，这元婴啊心里边略微一松，不敢触怒的急忙说道。
在我们几个人进来后不久，叶家修士突然赶来了，叶家大长老也在其中，结果见到我们立刻冲手攻击我们，我们就在徐道友的带领之下只好匆忙应敌，倒也勉强能抵挡得住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镇魔塔那边突然震动了起来，接着那边的大半山峰突然坍塌了下来，似乎整座巨塔都沉进了山腹之中，并且
说到这里，这个元婴啊声音略微一迟，但是在韩立目光一沉之下，心中一寒，马上开口接着说，
并且从镇魔塔那边射过来一片宝光，并伴随着惊人的梵音佛鸣之声，这声音之大，连我们这边都听得一清二楚，结果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通天灵宝，
所有的人都顾不得及他，都朝镇魔塔那边遁去了。华阴宗的那两名女人和银翅夜叉两妖出来的时候呢，正好也见到了那边的异象，也一同过去了。至于我，则是特意留下来好告知大长老一声此事的。
通天灵宝，难道真的是此宝出世了？
行里听了这话也是大吃一惊，忽然他心里一转，又向那元婴问道：
哎，我想问你，你的躯体又是怎么被毁的呀？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0回。
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0回。
听完了韩立的问话，这元婴啊咬牙切齿的说：
是否是不是通天灵宝我是不知道，但那异象绝不是普通宝物可有的，而且既然徐道友和叶家大长老等后期修士都毫不迟疑的过去了，应该不会假吧。至于我的躯体是被四散真人这厮偷袭的，这贼子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潜到我附近，用一口血红长刀突然斩在我的身上，结果浑身的精血立刻被此刀全吸纳了进去。那口魔刀真是太可怕了，若不是我果断的立刻放弃了躯体瞬移掉，恐怕连元婴也无法避免的。
哦，什么刀这么厉害呀？
韩立眉梢一挑，诧异的问道，似乎有些不大相信的样子。
不知道，我头一次见过此种宝物，不过除了颜色不对之外，这口雪刀的外形似乎和传说中的魔龙刃有七八分的相似，而且威能似乎也有一些相似，但若真是那魔龙刃，我又哪有机会逃得走啊。
元婴嘴巴无声地张合了两下之后，有些不太肯定地回答：
魔龙刃。
韩立闻言脸色不禁大变，这种必须用魔髓钻才可以炼制出来的魔刃，名头之大，任谁听了都是要一惊的。此宝呢，据说有斩杀修士血肉精魂的能力，而且还可以吸入体内再加以炼化，威能是歹毒神通啊。就是说斩杀修士越多，魔刃的威力也就越大，所以呢，当初的一名魔修甚至手持魔龙刃斩杀过化神期的修士，所以不少修士都认为啊，只要给此宝一定的时间，持续不断的在杀戮中陪练，甚至都有可能力压通天灵宝的。当然了，无论这通天灵宝和魔龙刃都不知道在人际绝迹多少年了，自然无从真的比较去。但就是这样，这位阴罗宗长老蓦然提到了此宝，还是让韩立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。
既然只有七八分相似，而且以他的修为还有机会让元婴逃出去，那件吧应该不是魔龙刃才是，可能是另一种罕见的魔道宝物吧。
一直静静听着二人对话的归灵目光一闪的说道：
应该是这样吧。
韩立点了点头，随即抬头向魔塔所在的方向凝看了两眼，远处山峰的确少了一部分。
这昆武山号称人界仙山，有通天灵宝倒不是稀奇之事。
他想到了手中的虚天鼎，有些怦然心动。有收服的归灵相助，再加上人形傀儡，倒不是没有机会夺得此宝的，而且先前从钱老魔储物袋中
得到了七八块高阶灵石，这让他对这个傀儡的使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。
主人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不知怎么的，刚才一从殿中出来，我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儿，好像你们说的镇魔塔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。这东西仿佛很熟悉，似乎关系到失去记忆前的东西。
银月在韩立脑中突然迟疑地说道：
什么？有东西在召唤你？
不错，我隐隐觉得若是错过了此次的机会，我可能会失去恢复全部记忆的机会。银月声音中难得地出现了几分恳求之意。韩立沉默了下来，过了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忽然轻声一笑，用看似轻松的口吻说道：
哼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那就过去看看吧，反正我对这通天灵宝也挺感兴趣的。
多谢主人成全。银月听到韩立如此回答，欣喜至极地说道：
归道友，既然那边有通天灵宝现世，看来这个热闹要是不凑一下也是不行了。
韩立一转头冲归灵缓缓说道：
我一切以道友为主，不过哎，此人如何处理呀？
归灵呢微微一躬身，神色如常的回答：
有这等至宝出现，只要是修士都不可能视而不见。对韩立忽然改变了主意，此妖早就有所预料，没有感到什么意外。
哎，道友可是答应我不会对我出手的，我这才将所知都如实相告啊。
一听归灵此言呢，被大手禁锢的元婴急忙大声的叫道：
我刚才的确没说要对你出手，但也没说不对你出手，而且你很清楚，刚才不说只是多受一番炼魂之苦罢了。要怪就怪你是阴罗宗的长老，恰恰还落在我的手中。
韩立轻描淡写的说道，一张口呢，一道粗大的金狐劈出，击在了元婴身上。一声惨叫之后，这元婴和大手就都在金光中溃散消失，但却掉下了一杆淡绿色的番旗出来。韩立眼中一亮，长袖一拂啊，将此番卷入到了手中，细看了两眼，正是另一面阴罗幡。通过搜魂术，这韩立自然知道此番非同小可呀，若是能聚齐十八杆的话，威力大的难以想象。既然已经和阴罗宗结下了大仇，他自然不会再客气什么，反手就将此番塞进了储物袋中。就算此宝对他来说有些鸡肋，也不能阴罗宗轻易的就让此宝凑集一套。阴罗宗历代呢也发生过这番旗遗失或者被毁的事情，但以此宗的势力，不是很快的找回来，就是另行炼制出一杆新的出来。不过这样的事情阴罗宗也只是经历过几次而已，如今一下子少了数杆，阴罗宗就算财力再雄厚，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再炼制出来的。那么就算再炼制出来了，要想培炼到一定威能，也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做到的。走吧，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有人已经抢到宝物了。韩立仰头看了看镇魔塔的方向，低声嘀咕了一句，就沿着石阶飞飘而下。归灵呢紧跟其后，石阶两旁都有古修下的禁制存在，否则若是抄近路的话，倒也能早一步赶到这镇魔塔的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一次啊，韩立对路上的打斗痕迹视若不见了，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原先走出的白玉广场处。再踏上了通向镇魔塔的石阶，这一次呢没有走出多远呢， 前边又出现了一片乱糟糟的地方，大坑和碎石到处都是。韩立不加理会，正想脚步不停的直接掠过的时候，身旁的归灵却口中一声低呼，并朝某处望去。韩立立刻诧异了起来，他并没有感应到什么，目光随着一起望去的时候，也发现了异常之处。在一堆不起眼的乱石之下，却露出了一小截白乎乎的东西。虽然说只露出一小部分，但明显是一只白骨嶙峋的手臂啊。袍袖随手一拂，一股清劲风而去，将碎石吹得无影无踪啊，露出了一具趴伏在地上的白骨来。韩立神色一变，这白骨上覆盖的服饰还有那发髻，他竟熟悉异常，不是别人呐，赫然是那位九幽宗的父老者。那颗珠子在他手里紧紧抓着，但是却碎掉了大半，彻底被毁了。韩立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目光闪动，静静的看着。想不到煞费苦心的炼制出的培婴丹，他竟会陨落在这里，这修仙路还真是前途莫测呀。过了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轻叹了一口气，似乎心里边非常的复杂。他虽然和父老者谈不上有什么交情，但是前不久还刚刚一路的人，现在就莫名其妙的陨落此地了，实在让他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慨。
怎么，韩大友认识这个人吗？这个人的陨落似乎有些古怪，明明应该是刚死的样子，但浑身血肉却诡异的被人剥离了，头顶处也没有元婴出窍的痕迹，看样子连元婴都没有来得及逃出来，而背部有一处刀剑类的宝物留下的痕迹，他这个模样倒有些像……
归灵盯着白骨背部一个诡异的扁窄的伤痕，迟疑的说道，有些像银罗宗的那个人说的那把刀面上的样子，你是想这么说吧？韩立长吐了一口气说道，
的确，否则虽然还有其他几种魔功同样可以剥离修士的血肉，造成的痕迹绝不是这样的，而且先前那柄阴罗宗长老还能元婴出窍逃离，这个人却硬生生的彻底的陨落了，难道那个人手里拿着的真是魔龙刃不成？否则的话，威力怎么会相差如此明显呢？
归灵凝重的说道，不对，魔龙刃虽然说可以通过吸食修士血肉元神威力大增，但这个炼化过程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，哪有这么快就威能大涨的呀？韩立思量了一下，摇摇头，
啊、哦，这倒也是。
归灵一愣，有些恍然了，我倒是在意这位四散真人似乎出手毫不顾忌，不但银罗宗，就连九幽宗的人也都敢下手，这可不是一名散修敢做的事情了。而且出手灭杀了魔道长老之后，连尸体都没有特意的毁去，他就不怕日后两大魔门联手找他的晦气吗？韩立目光在白骨上又看了一眼，目中闪过了不解之色，白骨上的储物袋不见了踪迹，显然那培婴丹也落入了四散真人手中。归灵才刚刚脱困出来，对如今的修仙界一点也不了解，自然对此无法回答什么。韩立想了一会儿，并没有什么结果，最后呢，还是抬手放出了一团火球，将尸骨化为了灰烬，总算没有让父老者的尸体在这里是暴尸荒郊。我们也小心一点吧，那口魔刃又吞噬了一名元婴修士之后，不知厉害到了什么程度，千万别大意，像他一样遭了毒手。韩立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就带头往山上而去， 但是神色比先前阴沉了许多。归灵闻言心中一凛啊，抽脸扭曲一下，就冷笑一声跟了上去。再往上走吧，这行李和归灵并没有再遇到什么异常之处，终于来到了石阶的尽头。说是尽头其实也不对，因为后面的石阶凭空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他们面前出现了半截峭壁，后面的山峰全都鬼斧神工一般的不翼而飞了。抬头望了望山崖的远处，又低头看了看深不可测的崖底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露出了沉吟之色。看来其他人都下去了，镇魔塔竟真塌陷进去了，也不知道这下面到底出了什么事。鬼道友，哎，你是否知道这镇魔塔中以前镇压的是何种魔物啊？
啊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当年我只是用来看守昆武山的妖兽而已，那些古修又怎么会和我们提及此事？不过我当初未被转移到他处前，的确曾经感应到一股强大至极的魔气在昆武山中出现过，但是随即又消失不见，应该被封印在塔中了。可惜当初我修为尚浅，只能感到那魔气非常的强大，却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出魔气主人具体的修为。
稍微一犹豫啊，这归灵老实的回答，算了，就算那妖魔再强大，被镇压了如此多年也十分虚弱才对啊，况且下去的有不少后期修士，足以应付一切的。韩立深深的望了一眼崖底，淡然的说道，随即呢一招呼归灵，二人就轻飘飘的往崖下落去。这一沉堪称深不可测呀，足足飘下一盏茶的功夫，竟然还没有见到底部的样子。韩立纳闷之余，心中也有点骇然。这个时候他们身处之地啊，已经显得有些晦暗不明了，四处到处都黑乎乎的，无法看出太远去。倒是抬头望了空中，上面白光还隐约可见，若是普通修士在这神识受限制的地方，肯定只能察觉到附近数十丈的动静而已。但是韩立呢，却将明清灵木的神通打开，瞳孔中蓝芒闪烁不停，将附近数百丈的一切都纳入到了掌控当中。也不知道往下落了多久，归灵突然轻声的提醒道，
韩道友，我们到底部了。
韩立闻言一动，一眼望去，果然下方不远处传来了几点亮光，隐隐约约有一个高大建筑的样子。神色动了一下，他正想看个清楚，目中余光一扫之下，仿佛看到一侧什么东西一闪，一道血红披链从黑暗中无声无息的飞卷而出。韩立顿时感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扑面而来，让人闻之欲呕啊。四散真人，韩立几乎瞬间就想起了这个人，心中一凛，血光快似闪电，一闪就到了眼前呢。若不是韩立一直高度警惕，恐怕现在只能束手待毙了。如今他不加思索的手一扬，一面银光闪闪的小盾就寄了出去，正是那面元罡盾。此盾狂涨之下，一层白光照在盾上浮现而出，把韩立呢就护在了里边。撕拉一声传来，血光中蓦然伸出了一柄丈许长的凶刀，狠狠地斩在了光照之上。此刀式样奇特，宽不过两尺，其薄如纸，闪动着妖异的血芒啊。光照一晃之下，寸寸地碎裂开来，血刀顺势一下子又直接斩在了元罡盾本体上。盾上亮光一闪，表面呢立刻就变得如同镜子一般光滑，顿时血芒银盾交织一闪，竟一时僵持在了那里。韩立神色略缓呢，刚想心中一松，
血刀却丝毫征兆没有的一弯曲，竟如同毒蛇一般的绕过了盾牌，从一侧扎来，其动作诡异利索，几乎让人难以置信。韩立却真如被毒蛇咬了一般呐，身形骤然向后倒射而去，同时呢，食指对准此刀连弹不已，砰砰之声接连响起，十余道青色剑气接连射出，却被血刀锋利至极的全一劈而开，竟连丝毫停顿都没有的就到了韩立身前。韩立脸色一白，张口一吐啊，一团青光包裹着衣物吐出了口外，汤的一声脆响，这血刀呢竟没有劈开青光中的东西，终于被挡了下来，光中包裹的竟是缓缓转动的虚天定。嗯，远处黑暗中传来一个人意外的声音，而韩立趁此机会背后浮现出了风雷翅，一展之下立刻在电光中出现在了十余外的地方，铁青着脸一抬手，元刚盾和虚天鼎立刻就飞射到了他的身前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51回。Thank you.